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阿丽莎。世代不断更迭，人的价值观与社会观也不断的在改变。在我们的父母、阿公阿妈那一代，约1946到1964年出生，年纪落在60到78岁，我们称之为婴儿潮一代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全球出生率飙增，婴儿潮一代出现，新生婴儿的爆炸性增长被称为婴儿潮。在那个经济政治不稳定、教育不普及的年代，大部分人可能连就学、温饱都是个问题，刻苦勤俭、努力活下去是他们的人生指标。但他们也经历了经济最繁荣的时刻。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，就提到现在会说景气不好的人，大都是在45岁以上的人，因为他们看过景气好的风光。而现在20岁左右的孩子们又怎么会知道什么叫做景气好跟不好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经济辉煌的年代，甚至很多人一出生家里就背着负债。在我这个年代，1965到1980年出生，年纪约为44到59岁，称为 X 世代。在这个世代经历了数位科技的改革，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叫做 Windows 2.0， 有了第一台 Panasonic 随身听，有了第一支阿尔卡特手机。可以说 X 世代是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长大的。除了科技，他们也面对了社会和经济不稳定的年代，因此养成了独立自主与创新改革的能力。X 世代的童年生活正处于台湾经济起飞的阶段，他们的父母忙着拼经济，时常会忽略他们的内在需求，这一方面养成了 X 世代的独立，一方面也让他们欠缺安全感。这个时代的快节奏推着每个人要抛下传统的行为与思维模式，如果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脚步，也会丧失社会竞争力。所以不断的学习，增强专业知识，稳扎稳打，是在社会上立足的必要条件。这个世代的人对雇主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员工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庞大的技能基础和多年的经验。再来就是1981到1996年出生，年龄落在28到43岁的 Y 世代，也称千禧世代。千禧世代是当前职场中占比最多的一代，他们成长于经济全球化和数位科技蓬勃发展的年代。大部分 Y 世代的人并不太需要担心生活所需，基本上衣食无缺，普遍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与基本学历。这时候 Y 世代的人们已经非常习惯在网络资源上获取资讯，这些丰富的资源让他们更容易增加专业与知识技能。另一方面，因为科技媒体的发达，他们更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做自己有兴趣的事，不再甘于坐在办公室里做着无聊的工作领死薪水，也不想再被公司的框架绑住自由。许多 Y 世代的人们开始创业，斜杠人生，许多网红跟 YouTuber 就是在这个时代发迹的，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网络科技与社群媒体，所以自然而然比前面几个世代更能懂得如何利用这些优势，创造自己的无限可能， 打造出个人形象与品牌。抓住这个时机的 Y 世代人，只要走在前面，创新又吸睛，几乎每个都赚得盆满钵满。 Y 世代以后就是1997到2012年出生的 Z 世代，跟2013年后出生的 Alpha 世代了。根据数据调查结果，关于 Alpha 世代的孩子对未来就业的意向，居然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孩子将网红作为自己的理想职业。因为在他们眼中，网红只要轻轻松松在镜头面前跳跳舞、唱唱歌，不需要努力工作与学习，就可以赚钱养活自己。但实际上，当网红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。孩子们只能看到表象，更深层的意义则是他们开始向往不劳而获的生活。我也听过一个孩子说，他长大要当 Uber E 的外送员，因为他们上班很弹性，想工作就工作，也不用学那么多东西，不会饿死自己。话是这么说没错啦，毕竟现在外送员对这个市场来说是个不可或缺的存在。而年纪比较大的 Z 世代，若是对理财有兴趣的，他们也会宁愿待在家里看一整天的股票，边休息边操盘边赚钱。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啊。这算是工作吗？从各个世代的变迁到现在的社会形态，像以前一样学好一种专业技能，走入社会入职工作，已经不再是正规操作。现在 YZ 世代更倾向于做自己的事，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，不被公司束缚，赚更快的钱。但是相对的，他们更倾向自我探索，探讨生命的意义，寻找自我价值。像我目前遇到最小的听众是2000年出生，天哪，我24岁的时候连身心灵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是生命的意义，可以吃吗？做着不合适的工作，加着永无止境的班，即使上班很痛苦，也不能停下脚步，因为大家都这么做，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认命。在我们 X 世代的人，往往都是苦撑死熬着，可能一个工作就做了十几年，到了现在的年纪，才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，想要重新开始，又怕太晚。前进也不是，后退也不是，卡在中间，干脆等退休。也许工作并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但至少累积下来的专业技能与工作经验是够吃一辈子的。换个角度来想，如果没有这些拥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，我们的人生会有多么不方便？即使对方提供的只是单纯的服务，也许是冲泡咖啡的咖啡师，也许是便利商店里帮我们代收款项的店员，也许是天还没亮就在路上帮忙打扫环境的清洁队员，也许是忙了一天之后为你煮上一碗热腾腾的面的厨师。想象一下，没有他们，我们的生活会变怎么样？有一次跟朋友去烧肉店吃饭，从代位到帮忙烤肉，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服务生，每一个态度都很好，笑脸是标配，贴心的关心客人的需求更是做到滴水不漏。他们的年纪都很小，看着他们认真的工作， 我当时真有种想要起立跟他们敬礼的冲动。尤其在我从欧洲回来之后，对比台湾与欧洲的服务态度，我更觉得这是身为台湾人的幸福。当然服务差的也是有，只是毕竟那是占少部分。在 Y 世代崛起之后，我们要面对的是专业化服务的短缺与提供服务的意愿降低的问题。那为什么正值青壮年期的年华，在这个最适合学习却不想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？除了想赚快钱之外，问题最后还是回归到社会态度上。社会对于专业这种东西并没有给予太大的尊重，又或是只尊重自己认可的行业，例如医生、律师、老师等等这些比较有名望的行业。有些行业虽然不属于专业领域，但是也需要花费时间心力去学习的。你想想，光一个 7-11 的店员需要学的东西有多少？补货、盘点、订货是必备，还要洗咖啡机、煮热食、代收款项、照片冲洗、宅急便、影印机和 iPhone 操作。每一种服务都要学习不同的机器与操作方式，而且还日益剧增。在这个消费水平高涨、薪水却死死不动的经济结构中，他们的薪水平均才28,349元。除了学这些东西，还要每天面对一大堆客诉。除了工作态度之外，还需要更大的抗压性。所以你常常会在便利商店的门口看到真人启事，因为人实在太难找了。我工作室附近就有一间早午餐店，座位不多，生意却非常好，只有一对夫妇在做。去久了也会跟他们聊天，我问他们，既然生意这么好，为什么不多征一个人呢？他说他们已经征了1年多，根本没有人来面试。像这样并非专业级的工作，一般人就只会当他们是服务生。但是如果少了这些人的服务，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。光想象如果有一天没有人想去便利商店上班，餐厅也都变成自助化，我们就得自己学会操作那些机器，得自己端盘子，还要先把上一个客人使用过的残局先收完，而且价格也不会因为自助式而比较便宜。很多 X 世代的人一提到 YZ 世代都会说，现在的小孩子都是草莓族啦，不愿意学习，只想赚快钱，没抗压性，工作都做不久，等等负面的评价。但我觉得社会也需要负很大的责任。薪水不多，工作还不被尊重，一堆以为花钱就是大爷的消费者心态，只要一不顺自己的意，就立刻给负评，甚至不顾别人的尊严，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，成为一个霸凌者。是说，如果今天是你，这个工作你做得久吗？不要说是员工了，有很多专业技能的老板们也因此就不营业了。除此之外，台湾人普遍没有使用者付费的习惯，因为现代人取得资讯的方式太便利了，想知道的网路都可以告诉我们。好比你想自助旅行， 只要加入某个国家的自助旅行社团，里面就有成千上万的分享。但是很多人连自己先查询都懒得查，就在上面问：请问当地天气如何？请问那边秋天要穿什么？请问交通票要去哪里买？这种问题，只要你愿意花时间上网查，都一定有人分享。但还是会有人想要伸手牌，觉得有人可以直接回答是最好，还把这些资讯视为理所当然，最后就会造成一个结果，就是大家不愿意再分享了，因为自己都不努力了，别人又凭什么帮你呢？就像我有一个旅行社的朋友，只要我要买机票，都会请他帮忙，出发时间跟价格合理，就会直接买了。这来来回回的过程中，也会花费他的时间。每次出国，我也都会带点礼物给他。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，礼物我都是放在他们办公室，请人拿给他就离开。但是他都会非常感激地说，他遇到了天使客人。我问他，我都担心你花这么多时间帮我处理机票，你到底有没有赚钱啊？他说，有啦，只是帮忙买机票赚的都是蝇头小利，但是钱不是问题，是他遇到很多客人都是找他询价，一来一往花了很多时间，对方最终还是会选择更便宜的旅行社买。这点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他也说，有更多人只是问他有关旅行的大小事，例如一些交通、住宿问题，把他的专业当作免费咨询中心。他说，如果有时间，他都很愿意帮忙，但有时候一到旅游旺季，自己公司的事情处理不完，还要应付这些伸手牌，偶尔讯息晚点回，就会被客人夺命连环扣，他也是颇无奈的。像这样不尊重专业，不认为使用者应该付费的人比比皆是。虽然大家都知道使用者付费是理所当然，但是能不花钱岂不是更好？能凹就凹，凹得到就算赚到，这就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心态。我所处的心灵疗愈行业也很多这样的例子。虽然我很喜欢跟大家聊天，共享正面思维，也很开心收到每一个新朋友支持鼓励的讯息，但是有些人会把我当成免费咨询疗愈师，例如会问我，我今天冥想看到了蓝色跟白色的光，请问是什么意思？或是我一直看到222666，请问这是天使要告诉我什么？或是我今天自己算塔罗牌问工作，抽到了宝剑五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一，我并不了解问问题的人现在处于什么状态，想问的是什么。第二，有些问题其实网络上一查就有。第三，使用者付费是很正常基本的，并不是拥有专业的人都有义务要无条件提供支援。不过很奇怪的是，真正跟我聊天的鹿宝们从来不会问我这些问题，我们都是互相鼓励互相学习。问我这些问题的人几乎都是我不认识的陌生人，当然我就会无视直接划掉。并不是我不帮，是有没有被尊重的感觉问题。我可以无偿帮助，当然也可以推掉可以赚但我就是不想赚的钱。为什么不想赚那笔钱？有可能是我感受到对方的不尊重，或是我跟对方聊天方式处在一个 不对频的状态，也可能对方把疗愈师当成算命师。这些人我都会直接请他们找别人，或是不建议他买我的产品，因为我知道赚了这个钱之后陆续会带来更多问题，我宁可不接。当我们是消费者的时候，我们在挑选卖家，同样的，卖家也在挑选我们，这是一种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关系。只有这种关系存在，才会产生交易。我认识的一个美睫师就曾经跟我抱怨过，他有一个客人老爱迟到，每次迟到都不痛不痒的，但他却要满怀愧疚，胆战心惊地跟下一个客人改时间。如果下一个客人有时间限制，他就会卡在中间，很难做人。我跟他说，那你就跟迟到的那个改时间啊，毕竟他一迟到就是半小时，是他自己错失了约定的时间。他说，那个客人才不管你嘞，他会说，那你就随便帮我补一补就好啦，我很快啦。但重点不是补一下就好了，今天换作是你的客人，你能让你的客人补得乱七八糟的离开吗？那都是商誉，也代表了美睫师的专业，怎么可能随便补一下？后来这个美睫师就不再接这个客人的预约了，就算客人再怎么央求他，他都说不好意思，最近真的都满了。即便当时他根本没预约，也宁可不接这个客人了。隔行如隔山，没有贵贱之分，买家跟卖家都是平等的。如果没有人提供服务，我们得学会样样都自己来。因为职业不被大家尊重，不想学的人越来越多，人越来越不好请，只好研发自动化。当自动化越来越普及，也代表了真正想就业的人找不到工作了，因为已经没有市场需求，这要怎么过生活呢？而有些职业虽然是无法自动化或 AI 完成，例如医师、教职人员、心理咨询师或专业技术人员，如美业人才、创意人才，即使依旧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，但数量却越来越少，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供不应求，东西与服务都变得越来越贵了，这对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不管是什么世代，不管是什么行业，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别人为我们提供的所有便利，尊重所有为我们服务的人。没有他们，即使丰盛也不完整。我是阿丽莎，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，我在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等你。